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学习化学专业，却在文物保护领域深耕30年之久。
开始误打误撞吧，就是进入了文物行业，开始从事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研究。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建议将文物保护认定为一级学科，加强科研和科技平台建设。
今年呢，为了咱们国家未来文物保护事业的一个健康发展吧，我还是向国家再次提出来。
他希望传承莫高精神，一辈子守护敦煌文化，让敦煌学成为中外沟通交流的纽带，
为世界的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多的一些贡献。
本期资讯有故事，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向世界讲述敦煌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
我所在的莫高窟呢，是目前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石窟寺遗址。它见证了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多元文明的交流荟萃。它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也是世界的敦煌。敦煌文化在形成过程当中所秉持的包容、借鉴、吸收的文化胸怀，也正是中华民族向往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和文化自信。
刚刚您听到的，这是2021年3月在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全国人大代表、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苏伯民面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新锐的科技，古老的文明，人们在这位身材清瘦、语言凝练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上看到两种元素碰撞生发的独特气质。一年时间过去了，已经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苏伯民，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刚刚抵京报到后，就与我们资讯有故事栏目进行了对话，向我们介绍过去一年来具体工作、作为人大代表几年来的履职议案和自己30年的敦煌文物保护工作。
大家好，我是13届全国人大代表苏伯民，我来自敦煌研究院。
苏伯民，甘肃定西人，理学博士，13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在敦煌工作了30年，是一个关心热爱文化遗产的学化学的理工男，长期从事敦煌壁画保护的相关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他负责建立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带着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理念技术走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苏伯民曾多次到国外参加会议和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熟悉国内外文物保护发展的前沿动向，在敦煌研究院长期的对外合作和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苏伯民代表对话的一开始，他就和我们说到了今年两会他继续关注的领域和带来的议案。
因为我是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的研究工作的，从小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敦煌研究院啊，如何进一步提高文物保护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水平。然后从国家层面来讲的话，有这么多的文物需要保护，那就肯定需要更多的一些科学技术啊、科学的理论做支撑啊、做支持。所以我也比较关注文物保护这个科技啊、文物保护平台等等方面的建设。 这几年我连续也提出了把文物保护上升为国家的一级学科。另外一方面呢，就科研平台建设方面呢，我也希望国家能够建立能够国家长期持续支持的专门从事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科学研究，包括一些关键技术研发的，类似于像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就是关于学科呢，文物保护作为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已经在行业内外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所接收，也普遍可以说成为一个共识。去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在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召开了类似方面的一个像专家咨询会或者论证会，叫论证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可行性。我觉得国家呢对文化遗产、对文物、对中优秀的这个传统历史文化呢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去年呢，这个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也出台了“十四五”相关的一些科技规划。这里边呢也列举了大量的在“十四五”期间需要开展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要完成这些内容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些人才队伍，也需要一些平台做支撑。所以今年呢，为了咱们国家未来文物保护事业的一个健康发展吧，我还是向国家再次提出来。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1988年，负责保护莫高窟的文博单位敦煌研究院与国外文物保护机构达成合作，急需一批有自然科学及理工背景的中国学生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壁画保护的研究中。得知招聘信息后，化学系毕业生苏伯民成了被未知吸引到研究院的青年才俊之一。
我是1981年吧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了4年化学以后毕业，开始是从事盐矿分析的工作。92年去的敦煌，当时呢敦煌正在开展文物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也是一个契机。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人家也找到我说是学化学的可能从事文物保护比较适合。然后当时也觉得文物保护在我们国家呢属于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或者一个行业，觉得比较新鲜，也没有多想啊，就去了敦煌。
但是在看相关的报道当中说，其实去了敦煌之后你会发现刚开始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在敦煌也好，或者说全国很多地方也好呢，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的工作其实开展的并不多。因为我们是学专业的吧，学化学的，当时的很多文物保护呢开展的一些文物保护工作呢主要是以这个文物本体的修复为主啊，就觉得这是一种修缮的工作，或者说恢复重建的这样一项工作，属于工匠式的工作。所以就觉得好像自己学的一些专业知识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用得到也不是很清楚，也比较盲目吧。但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就是当时敦煌研究院呢正在跟美国和日本开展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国际合作，然后每年呢这个外国专家都要在敦煌来工作一段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学了很多东西，就开始学习这个文物保护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些修复的工作，那么你这个修复工作要基于比较成熟的一些对问题的深入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开展针对性的一些保护措施。那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呢，就要用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吧，特别是化学知识。你比如说壁画当中它存在的问题，你首先要对壁画原有的材料要进行一个分析，对它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原因要通过模拟实验进行证明，这中间呢就用到了很多化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也是一个学习，渐渐去体会，然后慢慢去学习这个行业它的一些特点，最后呢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专业知识、科学的一些原理呢在这个行业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啊，就这样一路一路走过来。
1992年，年轻的苏伯民告别了原单位，
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28年的甘肃兰州，一路上人烟越来越稀少，家乡越来越远。经过了31个小时的跋涉，他才到达目的地敦煌研究院。苏伯民记得，抵达的第二天，他被前辈领进断崖上的洞窟参观，一下就被震撼到了。这里与洞外大漠的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全是精美绝伦的壁画。原本只想到莫高窟先看一看就回兰州的苏伯民，决定留下来工作，而这一留就是30年。
就很早的时候，敦煌壁画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你真正面对壁画本体的时候，我们叫文物本体嘛，你仔细一观察啊，仔细去了解的时候，会发现它出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幅壁画，它的底层出了问题，有些壁画发生了变色，有些壁画局部发生了一些脱落。然后你再仔细观察呢，它脱落的方式，它所产生我们称之为病害的这种现象呢，也是千差万别的。你再细究一下，你就发现你就不明白中间到底这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导致或者造成壁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对这种问题的回答呢，是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思考过程，思考过程也觉得比较难。后来也是通过看资料，跟国外专家请教，跟国内专家请教，然后去学习，自己呢在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实验呢，慢慢开始回答其中的一些道理，或者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解释，一些现象所产生的一些原因，实际上就是从一开始的困惑和不了解，找不到研究的思路，一直到后来找到了一些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思路，最后也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啊，这样一个过程也经历了有10几年吧。这个十几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吧。
那您在这个期间当中，除了工作之外，是如何开始慢慢的享受这份生活的呢？
实际上也是到后来就入门了吧，逐步知道文物保护的这个研究工作啊，一个文物保护项目应当怎么去做，找到一些切入点，从哪个地方开始，然后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设计一些研究的方案，然后去通过一些实验，通过一些分析去解决其中的问题。那么解决的问题越多，你的这个获得感和满足感也就越多吧。然后逐步就觉得这里头还是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内容。随着你过去的一些疑惑一些问题逐步得到一些实验的一些解答，我觉得这对一个搞专业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满足吧。
在苏伯民那一代学子中，广为流传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苏伯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的理想是走遍天下，他的天下就是来到莫高窟以后做事业，就是要在文物保护领域做出一番成绩。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时间越长，苏伯民越能了解到文物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自己又是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一员，更应该在保护文化遗产上奉献力量。而回头再看自己这30年的工作，苏伯民说值了。
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自己要学习好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你这只要学习好就可以，社会上就有很多的一些需要，但是具体没有具体到哪一个要非要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最多的老师问同学们问题，说你们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回答想当什么科学家的这个答案比较多吧。
当然在敦煌有30年的时间，您又如何来看在敦煌这30年的工作呢？
我觉得也是一开始误打误撞吧，就是进入了文物行业，开始从事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研究。那么恰赶上呢，文物保护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员或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呢，在当时还是数量不多的，又是这么多的文物，我们国家面临这么多的文物，文物又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文物保护事业从个人来讲的话，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需要，也是展现你个人能力或者是展现你专业才能的一个广阔的天地或者广阔的一个空间吧。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正是有这么多的文物，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你也有这些专业知识，又赶上了国家重视文物这样一个好的时期，又有一些国际合作，有很多老师同事们的帮助，我们团队们一起呢，一开始立足于敦煌的文物，解决敦煌文物所保存的一些问题，长期保存的一些问题，现在拓展到全国很多的地方，的一些文物的一些保护项目呢，都是由我们院来承担的。我们这些年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国家一些重点文物的保护工程，也是使得我们的技术呢，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一些作用，也保住了这批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的这些文物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苏伯民代表说，和他刚开始到敦煌研究院相比，他所经历的这30年间，国家在文物科学保护方面发展迅速。
其实最开始您刚到了那边的时候，整体的对文物保护的力度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那个时候主要是专业人员少，然后我们也是缺乏必要的一些科学设备，特别是一些手段，可以说从事这个行业研究的一些研究的思路和研究的路径也比较盲目，也不太清楚。国家的这个文物的科学保护吧，大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迅速。18大以后呢，国家对文物、对文化遗产、对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呢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呢，作为一门专门的门类呢，它也是在社会各界形成了共识。所以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手段呢，都用到文物保护方面，推动了这个行业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多年来，苏伯民和团队成员逐一解决敦煌壁画保护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苏伯民说，
有这么几个阶段吧，你比如说最早敦煌壁画所存在的几种典型的病害，说盐的问题，其实盐的问题、盐害的问题到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人员还是在做研究，就盐对文物所造成的一种破坏，以及它的防止盐害发生的这样一些预防性的保护技术一直在做。那么当初呢，我们跟团队一起首先分析盐啊，然后了解到盐的种类啊，然后再根据这些盐的种类在实验室模拟它对壁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环境因素对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环境因素的边界条件是多少，你比如说它潮湿，那到底多大湿度会溶解等等，我们也做了大量反复的一些实验。后来呢，就是这个盐在这个泥土当中，在壁画当中，如果说环境你没法改变，环境老是上下波动的话，这个盐的危害就反复发生。那么如何降低这个盐对这个壁画所造成的危害啊，这就跟外国专家一起，我们共同研发出了一些脱盐的技术，然后也试验了一些适合于敦煌壁画新的一些保护材料，包括在很多很细微的保护手段的一些处理方面，现在逐步形成了一套壁画修复的脱盐的一些技术。当然这个说到盐对壁画的危害呢，就是每个洞窟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盐的迁移的一些机制啊，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通道，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对它产生危害，现在还是在研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古代壁画特别是颜料呢，它经历了这么多年一个自然因素的对它的影响，它也发生了很多颜色的改变，包括一些成分的改变，过去这种复杂成分叠加的有各种颜料混合在一起叠加的这种成分，它如何发生改变的这个过程呢，我们现在只是说掌握了解了一部分，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有古代的一些材料，特别是已经变色的，或者说我们肉眼已经没办法看到的一些颜料，它发生的改变 那么它原始的材料和颜色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小问题、大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团队嘛，在一起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就开展各种各样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吧。
华发渐生，岁月留痕，最初的疑问早已消散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一路走来，苏伯民收获满足和欣慰，也有一些遗憾，但他深深体会到了敦煌的莫高精神。
30年在敦煌的工作，您觉得最欣慰或者是认为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一开始其实没那么想，其实呢，就是作为敦煌文物保护队伍中的一员吧，开始参与到这个参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跟这个队伍一起成长，一起努力，解决了敦煌壁画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现在未来有待于解决，使得敦煌的壁画呢保存的越来越好。同时呢，跟我们的团队一道呢，用多年来我们积累的这些经验，研究出来这些成果，也为国内其他啊类似的一些文物遗址做了很多的一些文物保护工程，使得这些文物呢也得到了非常好的科学的妥善的一些保护。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儿。
那遗憾呢，有吗？
遗憾就是刚开始的那些年吧，总是感觉还是摸不到方向，我觉得也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有故事，今天的节目正在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讲述他的文物保护经历和作为人大代表的履职故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学习化学专业，却在文物保护领域深耕30年之久。
开始误打误撞吧，就是进入了文物行业，开始从事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研究。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建议将文物保护认定为一级学科，加强科研和科技平台建设。
今年呢，为了咱们国家未来文物保护事业的一个健康发展吧，我还是向国家再次提出来。
他希望传承莫高精神，一辈子守护敦煌文化，让敦煌学成为中外沟通交流的纽带，
为世界的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多的一些贡献。
本期资讯有故事，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向世界讲述敦煌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刚刚我们讲到了苏伯民代表在敦煌的30年工作经历，从最开始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到现在成为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工作职务的转变，苏伯民是怎么理解、怎么做的呢？而对于莫高精神、文化自信，苏伯民又是如何解读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从最开始，您其实是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者一直在参加工作，但是这些年呢，您也开始慢慢的成为了一位领导者，可能要更多的向大家去展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敦煌，包括我们的莫高精神等等。那对于您的这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转变，您是怎么理解或者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敦煌研究院到今年呢，已经走过了78年的一个历程了。我们最初的几任院长，也是我们几代人吧，也是持续的努力，把敦煌作为最珍贵的世界上的遗产，开展它的保护，开展它的研究，开展临摹， 甚至开展了敦煌文化，向国内国外宣传敦煌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他们这些工作成果和工作成绩的取得呢，是在当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完成的。我觉得他们走过的路呢，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实际上敦煌研究院呢，这个也就是在他们这种精神的一种感召下，各项事业呢一直是在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多成绩。那么这个精神或者说这种文化呢，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笔宝贵财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们当今的这一代呢，我们也是经常的能够想到老一代，像我们的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还有樊锦诗先生，他们几代人为敦煌所做出的这个无私的奉献和杰出的一个努力吧。处在这种氛围当中，就容易感染自己，也感染到我们敦煌医院很多的人，它变成我们院的一种精神。所以呢，我们院很多人都把敦煌呢保护，把敦煌的研究工作呢，好像作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业来从事，其他的呢反而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么太多。正是这种文化或者这种精神的存在呢，使得敦煌研究院无论是在保护还是在研究还是在文化弘扬方面呢，这些年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一些成绩。那么作为我呢，一方面呢现在在这个领导岗位上，要进一步的从内心要很好的去学习和体会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然后把它践行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践行到自己的工作的方方面面当中去。同时呢，也把这种精神和文化呢，争取能够传递到每一个敦煌研究院，特别是新来的年轻人当中的这个身上去，然后让这种精神呢，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这就为我们未来的事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一个保障。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莫高窟由抢救性保护阶段进入了预防性保护阶段，工作程序及科研技术不仅介绍给全国其他重点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工程，还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免费分享和应用。之前外国专家带着科研团队走进莫高窟，现在以苏伯民为代表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带着莫高窟的故事走出中国。苏伯民认为，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的交融和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其实很早的时候，季羡林大师就说过一句话，敦煌文化呢是四大文明的一个交汇之地，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它对敦煌文化有一个定性。那么这么多年我们对敦煌文化的了解呢，其实敦煌文化呢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就是兼收并蓄、包容这样一些特点在里边。这些年走过来，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敦煌文化它具有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魅力和它对中国文化所起到的一种特殊的作用。2019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呢专程来到敦煌研究院视察并召开座谈会，总书记就谈到文化自信了，就说文化呢是最广泛、最深沉、最深厚的自信。我也觉得作为中华民族呢，它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文化，它有它独具特色的一些文化，也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嘛，我们从古到今也创造出了许多辉煌的一些成就，科技的成就，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一个进步，或者世界文明的一个进步吧。作为中国人，文化自信呢，首先要学习和了解我们中国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一些滋养和营养，走我们自己的这个路，然后为世界的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做出更多的一些贡献吧。
苏伯民还说，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从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出发，结合人文和科学的研究，才能讲好中国文化传承的故事。 莫高窟保存下来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加上北区243个没有壁画的洞窟，总共是735个洞窟。很多去过的人不理解，为什么洞窟的参观不仅限制人数，还限制洞窟的开放数量，甚至雨天、沙尘等天气时，洞窟会停止对外开放。苏伯民说，对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的第一步是保持洞窟温度湿度的稳定，通过长期对莫高窟外部环境、文物本体、游客量等三方面监测，他们发现空气环境的变动和游客的参观对壁画等都有一定影响。比如天气变化对洞窟微环境影响很大，游客参观时带来的灰尘湿气都会增加壁画裂化的风险，且发生的病害是不可逆的。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考虑，同时也为了能让更多人欣赏到美轮绝奂的壁画，需要落实限制的措施。而还有人问过苏伯民一个问题，那块壁画没了，为啥你们不给它重新画上？苏伯民说，这说明大家对文物的价值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保护文物就是要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保护文物是文化传承的最基础工作，实物存在，文化才能传承下去。苏伯民把文物保护工作分成了两类，从事第一类的人叫文物保护科学家，专门负责做前期研究，通过科技手段认识文物的构成材料，研究文物得以长时间保存的机理，研究文物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应该用何种方式、何种材料、何种方法让文物获得更长久的保存。当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之后，文物保护科学家把理论、方法、材料提供给从事第二类工作的人，也就是文物保护修复人才。苏伯民说，文物研究就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回答人文科学的问题。今年的全国两会，作为文物保护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苏伯民是继续建议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增设文物保护基础科学技术研究方向，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予以持续支持。同时他还建议以他所在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成立国家级别的研究中心，开展文物保护的基础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转化成能够应用的文物保护的相关技术，以达到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整体水平的目的。
第一方面呢，将文物保护或者文化遗产保护，或者说叫文物科学与工程，类似于代表文物保护科技基础研究这样一个能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学科，把它上升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样有利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行业人才的培养。再一方面呢，也希望国家呢推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各个行业可能都有国家支持的一些重点实验室，但唯独呢文物保护到现在为止，作为一门需要多种科学原理和工程技术应用的，它有特殊的理念，它有它本身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这么一个特殊的专业门类，现在还没有一个从事专门基础研究的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从敦煌研究院的来考虑的话，就是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呢，可以说从建院以来，现在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一个历程吧，持续的在开展文物保护的文物修复、文物保护还有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逐步从抢救性的保护向预防性的保护过渡这么一个阶段。做好预防性的保护就需要大量的一些科学研究做基础做支撑，那么需要一个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这样一些平台。再一个，敦煌也是石窟寺方面一个代表，国办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的一些相关的文件， 为了落实好这些文件的一些精神呢，都需要国家支持的这些科研平台，使得这个加快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和这项事业的一个发展。
那在过去的这个5年的时间当中，那目前进展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达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应当有助于推动我们国家未来这个文物保护事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或者说文物保护科技事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国家相关的一些部委呢，主管的一些部委呢，已经开始启动论证的这样一个程序，我觉得还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再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在去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呢联合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当中，也谈到了在“十四五”期间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它是列了几个门类吧，比如说考古、石窟寺。这次我呢再次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这两方面的一个建议，目的就是加快推动学科建设一个实验室的这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进程。还是我觉得还是发挥了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我知道您曾经在这个代表通道上也特别谈到科学技术来助力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又过去了一年的时间，目前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成果呢？
那么去年一年呢，我们在科研方面主要是推动实施我们现已经承担的古代壁画，特别是针对墓葬壁画，因为古代壁画有不同种的类型嘛，它有石窟寺壁画，有墓葬壁画，还有殿堂壁画。那么墓葬壁画呢，它的这个保存环境呢比较恶劣一点吧，就是它会引起很多问题，因为潮湿嘛。那么我们承担了科技部的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么去年呢，我们也是联合有关单位在积极推动这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这个实施，那么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成果。如果说在2022年到2023年，随着这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完成呢，我想敦煌研究院在古代壁画、在土遗址方面，还有数字化方面的一些关键技术，还有一些这个保护材料以及预防性保护的一些原理，包括数字化资源的长久储存方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重了针对石窟寺的预防性保护的这个体系进一步的完善建设。你比如说过去呢已经建立了石窟寺的监测预警体系，这几年呢随着各种各样环境因素啊，包括游客因素，还有一些安全风险，还有一些自然因素，对石窟寺以及壁画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进一步应用最新出现的一些比如说物联网的技术啊，传感器的技术啊，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这样一个监测预警体系。还有就是我们在数字化方面，敦煌研究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文物数字化的资源，那如何将这批文物数字化资源更好的服务于学者的研究，服务于敦煌文化的弘扬，我们去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实现了敦煌文物的窟内文物窟外看。我们在窟外拿着手机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精美的壁画，就实现了一种虚实融合的景象。
在苏伯明看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需要积极宣传并带头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熟悉所在领域的各项工作，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您看来，如何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人大代表呢？
人大代表的组成，它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也代表了这个社会各个方面。所以作为基层的人大代表呢，那首先要了解你自己本单位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情况，首先要关注到本单位在未来发展当中，或者是你的这个所从事的行业事业在未来发展当中应当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平时呢要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调研和全面的一些了解，同时还要做一些思考。作为履职来讲呢，立足于这个自身的专业的一些特点，或者说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这个行业的发展为这个事业的发展呢多提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能够可操作性的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职责吧。 再一个还要关心国家各个方面的，像法律方面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国家最新出台的一些指导思想，一些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广泛的一些宣传，在无论是在单位周边包括各种场合呢，做一些宣传和宣讲的一些工作，也是人大代表应当履职过程当中应当所做的。再一个方面呢，做好一个人大代表还要注重学习，我们要学习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或者说一些想法呢，能够在会议的讨论当中，或者说能够在一些文件报告的一些讨论当中呢，把它表达出来，为我们行业的发展或者为我们法治社会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不断的一些完善呢，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对话的最后，我问到苏伯民代表，他设想的文物科技保护和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苏伯民回答，开展多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丰富敦煌学的研究内涵，将敦煌研究院逐步建设成专家学者交流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合作基地和共享平台，这是他未来要持续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实际上2019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呢专程来到敦煌研究院视察并召开座谈会，那么在那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就提出了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所努力的目标，我们在保护方面呢，要做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关于典范呢，不仅仅是我们要有一支人才队伍，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科技研究的人才队伍，专业的修复队伍，同时我们在文化遗产的管理方面呢，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身的特点，不断的要探索努力，形成我们自己完备的一个文化遗产管理的方式或者管理的一些体系吧。那么这种经验也好，这种做法也好，或者说将来这种规范也好，也可以移植到国内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遗址的管理和保护当中去，我觉得这就发挥了一个典范的作用。在一个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呢，敦煌学的本身呢也是包罗万象，它是研究不同文化交融碰撞融合产生的人类的文明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总书记也提到要深入发掘敦煌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也持续在这几个方面呢在深入开展敦煌学的一些研究工作。未来呢，我们要跟国内外的敦煌学者大家一道，在这个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开展多种文化交流、多种文化交融，开展这个多种文化不同的一些比较研究，来丰富我们敦煌学方面的一些研究内容，不断将这个敦煌研究院呢逐步形成一个国际上敦煌学研究学者能够共享集中然后交流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一个基地或者是平台啊，这就是我未来要持续努力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那您是在敦煌就打算一直干到退休吗？
也没有想着去别的地方，反正就是干了敦煌的事儿了嘛，那就一直干到最后就行了。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葛鹏，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